来到性学家的欲罢不能。
当一群性学家在同一个屋檐下的时候，他们到底怎么谈性说爱？又会在平凡无奇的日常如何语出惊人呢？让我们一起谈性说爱，让你听了欲罢不能，
步步皆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欲罢不能，我是赛维格，
我是小爱。
好，我们今天要邀请一个特别来宾。
对，哎，真好
耶，最喜欢来宾啦，
最喜欢特别来宾了，超喜欢。
就是大家也受不了我们，就是两个人很干。好，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小洛。
欢迎小洛。
小洛有
很多，大家好，我是小洛。
大家有很多那個、不是小洛有很多粉丝哎、欸，
对，
对、啊、
有吗？有
嗎，你不知道、哦，我就 po 个小洛，然后大家就说是小洛哎、欸，
对啊，
然后我就说啊，我在我们班就说、嗯、哦，人家下次要请到一个你们的学姐，然后介绍 BDSN 哦，然后怎么样？然后我说，就有同学说。是小洛学姐吗？我说你不是新生吗？
你怎么会知道小洛？
你不是新生吗？你多老？
这是哪边编来的故事？啊、来去下面旁边领五百块，
真的，真的
投稿费。
然后我就说你怎么会知道？他说以前我们有看过啊。
哦哟，看过网志吗、啊？还是
没有啊？他不晓得去哪里，是有什么活动还是怎么样？
哦，
活动导致参加蛮多的。
好像是吧，然后他就说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对啊、嗯、然后哎、欸、好，不是那个是班上的一些小事哈那但是呢为什么会邀请我常常找小洛，哎、欸、小洛你 会觉得很烦，课也要找你来、
啊、
然后什么要找你谈，
不会啊、哦、
因为其实
我觉得蛮开心的。
真的吗？好，以后继续。
好，欢迎
因为其实我觉得你在虽然我念性学哦念了很久，或者是说在性学所里面啊打滚了好一长一段子、
嗯、
是那种毕不了业的那种感觉，
想到驴打滚那一道菜
那种东西全部黄黄的好，但是呢我觉得小洛是在各个领域就是性的议题接触的蛮多，也自己实践的蛮深的一个、
嗯、
我说性学家对不对？
嗯，
我可以这么说吧。嗯嗯、
可以對。
对啊，比如说，刚刚讲到 BDSN 的实践，哦，或者是说你自己很早你也开了一个自媒体，就是在做一些性教育的宣导啦，或是一些性学的小知识等等的。好、嗯哦，然后因为你也很会画画嘛，所以你画了很多漫画，我都觉得很传神。那些漫画都会有把一些比如说我们说情感教育啦，或者是这个性生理啊，或者是一些情欲的议题带进去，我都觉得很好、
嗯、
对，然后 我也会觉得说
天哪，就是小洛还有什么不会的、
哦、我蛮会觉得啦，我蛮会觉得性治疗你不会了吧你
结果
他就是去年从前年开始嘛，你也是进入了性治疗的领域嘛，对不对？
去年
初吗？
正式的来说应该是去年初左右。
对，那但前面你可能有一段时间比如说接触或者是训练嘛，对不对？
对，前面的话就是进入性治疗机构之前、嗯、我其实自己是有在接性咨询的。
嗯，
对，那时候也开了一个自己的小小的工作室、啊、也有接过几个个案这样子。
对啊，所以我会想说、嗯、好，我觉得你现在就是一步一步计划去整合很多性相关的产业了。
嗯，
而且你不要、嗯、我跟你讲你不要说情趣用品
哦。对啊情趣用品你还没讲耶、
啊、
天哪，
我就我们那一天不是说到一个什么豆豆鸟、
uh-huh.
对啊、
uh-huh.
人家已经
豆豆鸟
什么第一代第二代
小朋友
就说哎呦这第几代哇塞对我来说通通都第一代
第一次用
首次、
啊、
首次
对，所以我就想说哦，你算是一个像 全方位的去理解很多性议题或者性学的内容了。
真的，哎、欸，不好意思，我再插个话，你上次就是有提到小洛还进了 VR， 对不对？
你不要这样讲，我差点买了，我真的
为什么是差点买？
因为那时候一直有人阻止我，
啊，就是我，
他说你确定吗？你确定你有时间玩吗？
对、
這個、
他就是很忙啊，我是想说你买了又没时间玩，
对。然后退而求其次，我买了一个全集卡哦，哎，是全集卡，
对对对、
嗯、对，然后到现在还没玩，
对，他就只是想花钱而已。
如果全集卡可以先玩的话，就可以考虑买 VR。
对 对, 对，
我觉得不一样，那不
当然不一样啊！我真的想到我知道不一样，可是因为我知道他现在忙的程度，嗯、
我
就劝
我
很劝退他，暂时啊，嗯、
你看。是
没关系，没关系，
空白了吧？大家都无言，
因为我知道他有一天很快就会买了，而且会买第二代。
我真的很想玩，然后呢，我就想说，好，我自己排一下，我可以什么时候玩？然后就觉得，嗯，好像是过年左右哦，
就现在，
算了，
就过了一段时间，然后就没了啊。
对对对，好 ，Anyway， 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又找小洛来，其实就是想跟小洛来聊一下最近，也不是最近哦，其实这个专业呢我大概五年前就听过了，
嗯
就是Cuddler 那叫什么、嗯、拥抱师，
嗯哼
嗯，
就是专业拥抱师、嗯、好、嗯、我五年前的时候在媒体上看到这个报道，那时候美国已经有一些拥抱师这个职业出现了，然后我当然就跟报道里面的一般凡人一样，我觉得
啊，抱一抱就可以赚钱，
对，而且还不用脱衣服，
哎呦，
对
对，你这个凡人怎么脱衣服不脱衣服的反应这么大？你这样不行，
对对对，我就是凡人啊，你要把我剪掉吗？
要。没有，我就想说，哎，拥抱为什么可以成为一个师？好、
嗯
哦，就是一个 profession，、
嗯、
就是一个很专业的一个职称、哦嗯、而且呢，收费蛮贵的，在美国那时候是我看的是美国的报道，而且那时候呢，他们已经有一些训练，还有就是有一些职业的、嗯、firm 叫什么公司。
嗯哼
哦、就是他可能培训一些拥抱师、嗯、然后呢经营一个公司做、拥抱的这个服务、
嗯
哦、说是拥抱呢他其实有很多不同的类型啦、哦、但是我到时候看一看，我只是觉得哈，台湾可能很困难，
为什么？
因为
你是台湾的凡人，
我这个凡人就是、嗯，我想要拥抱的话呢，我第一个想法应该会是觉得我要去交一个男朋友或是女朋友
哦，才可以拥抱吗？
或是我要回家找阿布
哦。
可是呢，我后来想一想，这些呢，其实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困难
哦。
对，越亲、嗯、越亲密的人，你反而越难表达你需要被拥抱那种脆弱或是需求
哦。
对。
我后来想通了、
嗯、哼哼，
对，然后我就想说，哎呦，搞不好在亚洲社会是一个蓝海、
哦、因为反而是亲密的人你可能不会表达你的真实的需求，
对，
那你要去找一位拥抱师，
对，
来算是抚慰你的需求，这样子吗、
嗯、就很像我们在讨论性话题的时候，你跟越亲密的人你越难启齿，
哎，真的，
你可能跟陌生人你可以侃侃而谈、
嗯、哼，
反正我讲完我就走人，我们再也不相见，或是相见也机会也很小，
嗯哼，对，
通常会是这样、嗯、而且我后来会做这个拥抱师，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很大的重点是，就像你说的，你可能会想要去找伴另外一半，然后或者是回家找亲人、嗯、可是家长的话或者是一些身边人没有办法给你拥抱，然后又没有办法那么急速的去找到另外一半的时候、嗯、他们就会透过用约炮的方式、嗯、所以他们往往有一些人会为了获得一个 拥抱或者亲密的抚摸、嗯、而去跟一个可能他没有那么想要的人打炮，
对、嗯、或者是说他其实只是想要身体的、嗯、慰藉，可是不得不以进行性行为的方式获得。
对，而且很多人他们会抱着抱着，哎，比方说我们可能是一开始讲好就是抱睡而已，可是抱睡抱着抱着后面就会自然而然、嗯、不知道为什么就发生性关系了。
对，而且你可能在那些关系之下你很难拒绝，因为没有明确的合约关系嘛、嗯
啊、
没有明确说哎，我们是什么约定或者打了什么合约或是建立了什么机制，所以那个界限就很模糊。
是、
嗯嗯、
好，我们突然间呢讲得很深入了，主要因为我是知道说小洛有在做这样子的工作服务，对不对？
是，
对，所以我想说哎，这是我第一个认识的在台湾做，我5年前知道了这个专业工作的人、
嗯、
而且呢、嗯、我相信他的确是用专业的角度来做这件事、
嗯、
比较不像是说哎、欸，我们在媒体上可能看到哎、欸，某些人说我可以提供拥抱，可是你不知道他是不是专业或是真的或假的、
嗯、
或是、
嗯、
只是骗炮之类的。
是，
对，所以我今天想要请你来语重心长，
真的
对
真的很多人在骗炮，
对，
是，
所以我今天想说来请你来
很多、
嗯、
对啊，想说请你来分享一下说你怎么进入、嗯、这个专业。
好，我当初会开始做这个的契机其实也是大概2-3年前看到台湾在报道国外的拥抱师这个职业，那、
嗯、
看着看着我就想说哎、欸，国外居然有在做这件事情，我就突然开启了某个被我关上的小盒子就是对、
嗯、
我是非常喜欢给予拥抱的人、嗯、然后只要我身边的人愿意跟我说可以抱一下吗，我不是那一种
嗯嗯嗯
很多人抱抱是肩膀靠肩膀，胸口不贴近，环抱手过去之后、
嗯、
在你的背上拍拍拍个几下，哦好好好就这样，
因为他中间要留一个空间打麻将
七秒淡血就没了，
对对对对对，就有点像 buddy buddy 的那种抱，
对对对 对, 对，就是好像打招呼这样子而已，可是对方要的应该是更深层的抱抱、
嗯、哼
然后又意识到很多人是为了想要那个拥抱然后不得不上网约炮这件事情，那我就想、
嗯、
对我来说我的身体界限没有到那么的大、
嗯、
那或者是说应该说讲反了，身体界限的话、
嗯、
我是比较开放的，然后又善于希望给人家是安慰或者是温暖的感觉的时候、
嗯、
这个工作好像我可以试试看在台湾来做
哦。但是我觉得小洛啊、嗯、你说你的身体界限可能比较开放或是你刚刚是怎么说，没有这么
没有
狭隘吗、
就是、
或是
对身体的界限没有这么狭隘，但是我们还是会有一个基础的界限、
哦、
像很多人他们
但是我比较觉得你不是、欸、我是以我对你的观察和了解，我是觉得你是区分的很清楚的人。
是，
对，比如说你今天在做什么事或是给予什么样子的情感，我觉得你是很清楚的，所以呢、
嗯、
那个就算是很贴近或是很亲密，但是因为你很清楚 你现在的给予或是交流的是什么，所以你没有什么挂碍、
嗯、
对不对？
可以这么说，
我觉得可以是，对啊，我觉得我感觉你是这样的一个人。
嗯，因为我刚刚说身体界限的这个说法是基于说、
嗯、
很多人他们是被陌生人触碰、
嗯、
或者是光是握个手可能就会觉得不舒服的、
嗯、
但是我可以面 对, 对,、
嗯、
对，但是我可以面对第一次见面的人，如果他需要我抱他、
嗯、
我是可以跟他胸口非常贴近，很多人会尤其是女性、
嗯、
他们就会很介意胸部被人家碰到，所以他们才会留那个距离空间、
嗯、
不要让胸口跟对方的胸口去接触到，但我是可以让对方整个很贴近我的身体、
嗯、 哦，不管男女都可以，
不管男女都可以，只要觉得他需要这个抱抱。
对啊，因为我觉得你很清楚，因为有时候我们会去保持一些界限或距离、
啊、
是因为我们臆测的事情很多、
嗯、
或是想要防范的事情很多。
嗯嗯嗯嗯
嗯，就没有很直接的，就是我今天我的意图是什么就是什么，别人有什么其他的想法都不是我的意图，所以与我无关
哦
的那种感觉、
哦嗯、OK。
对啊，那个要做到很难耶、欸、我觉得。
对
啊， 我可能没有概念耶、欸、我就觉得我的生命经历自然而然就变成这样了、嗯、我还真的我真的还没有去回想过我怎么会有办法放这么开、嗯、可是应该是一个核心的价值观、嗯、就是只要你在我的界限范围内，或者是我们很知道很清楚很基础的手不可以直接摸胸部摸屁股、
嗯、
或者是摸阴部的话、
嗯、
那应该对我来说你有其他的生理反应，或者是说你有一些遐想，那是属于你自己的、
嗯、
但我个人不会因此感到不自在。
嗯，
对呀、啊，我就想说你的意图是非常明确的，
嗯
嗯，
或是你的中心主旨就是这个，所以别人有什么其他想法都不是你的，所以你就不会在意。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个跟我可能在念性学的这一段阶段也影响蛮大的。
嗯，
对啊。
那所以你在后来你说你是三年前看到这个报道嘛，对不对？
对，
然后打开那个小盒子，
嗯
嗯，那真正的开启就是你在执行这样的工作的时候，你是什么样子的方式？因为既然你有这个想法了，那真正开始做是什么样的一个转折呢？嗯、然后你准备了什么？
我一开始做的时候，这个规划其实已经差不多也快要一年前。就有想着要做这件事情了、
嗯、
可是因为疫情爆发、
嗯、
所以在做拥抱的时候这么亲近的一个状态下是不太适合的、
嗯、
那我一开始在做的时候我其实是找了一些体验者来，
嗯
嗯，因为我先去整合我可能会适合什么样的方式、嗯、是啊，什么样的方式是比较适合在台湾文化里面会比较更自在一点点的，那我就把它整理成我会做什么事情、
嗯、
都很详细的说明让我的体验者知道，然后他们确定要的话、
嗯、
他们再往下去填这些报名表。
哦，
嗯
okay,
那我
有一个过滤的门槛啦、
嗯、
好、
嗯、没有，他先尝试了，就是有点像预试、
哦、
pre-test、
嗯、OK OK、
嗯、
对，然后
对
把他的这个经验整合起来，再加上他的知识背景，然后演拟出适合自己的方式，还有适合台湾人的需求。
嗯，
对
对 ，OK，
然后再提出这些项目。
嗯，
对，然后就是会把说明，例如说，如果你需要有人是跟你多聊聊你的心情或者情绪的话，我们可以保留聊天的时间，然后后面我们再进行拥抱、
嗯、
或者是说有的人他也不想要谈，他就是想要有个人可以好好的抱着他、
嗯、
那他也可以选择这样的方式。
嗯，
对对，那我当然我会有一个保护自己的想法、嗯、因为我也不能说诶人家说来我就真的来，搞不好意图真的不轨的人、
嗯、对、啊、
所以我就下面会有一些，你在报名的时候我有一些问答，比方说我就会问说、
嗯、
你对于拥抱的治疗或者是拥抱疗愈的这个项目你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你觉得它是什么，
嗯，
然后为什么会想要被拥抱，
嗯哼，
对，然后后面就会特别注记说让他们知道这不是性交易，然后不能碰触生殖器官、
嗯、
这是不会有的、嗯、那我们彼此对于触碰之前都会有一个允诺的就是询问
协议，
对、
嗯、
协议
嗯,
嗯，然后也会让他们知道当天全程我们都会穿着衣服，
嗯嗯
嗯, 嗯，所以我想要过滤掉那一些很多人以为这个是不是跟我们平常在想的哦，抱着抱着就可以上床是有很大的区隔的、
嗯、
尤其是穿着衣服、
嗯、
就是全程穿着衣服这件事情很重要，
嗯哼，对
对啊
对啊，
而且 我知道就是像国外他们会有一些保护机制，
嗯哼，像什么，
嗯，
忘记了。
例如他们会架监视器
哦，
对，那或者是说他们会有一些紧急的措施，
嗯，比如说有一个紧急钮，然后按下去，
然后就
警铃大作，
直通地下室，
直通地狱，把它滚滚滚滚进去，
到时很像是地板有个。立马
滑出
这
个 building，
哎、欸，真的，还是那个什么钢管滑下去，哇，去救火，
对，突然接上消防车。
哎呀，如果抓着你很紧的话，你会一起掉下去。
对、哎、对对对，两个一起滑下去，
好可怕，还是会有破绽。
因为很多很多的亲密的拥抱姿势，是他会把你抱得很紧的，
很紧。
哦就真的很亲密耶、欸嗯、
是真的很贴近的亲密，他就是会例如可能是面对面，或者是从、嗯、他会从后面抱着你，所以他的手就会在你的肩膀、
啊、
或者在你的腹部之类的。
嗯 嗯, 對,
嗯，就会非常
的。那你的保护机制是什么？
我比较倾向于直接架设一个监视器，但是我会告诉他说哪边有摄影机。
哎、欸，我觉得监视器不错。你刚刚一讲的时候，我就觉得，哎、
啊
欸，对啊，你就架监视器啊，
因为
留下
架，对，就架监视器这件事情的话，它是基于彼此的，就是信任嘛。如果说我不会，
啊、
我相信你不会对我们，应该说你如果没有意图不轨的话，我放这个监视器也没有差、
啊
嗯。而且一方面的话，
啊、
也等于说是保护你自己啊。
对啊，对啊，
嗯、对。
而且、啊，我觉得那个监视器，比如说有的。录影会直接上传到云端吗？
哦，会直接录上去、嗯、
对啊、嗯、所以它其实结束之后然后再删除档案，它其实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损、害或什么的。
就因为第一点我们彼此都是全程穿的衣服，
对啊，
然后第二点，而且第二点现在疫情的关系、嗯、其实大家都是戴着口罩
哦、对对对，
那将监视器的这个想法是一方面，国外确实有人架，然后我那个时候有在评估，其实架监视器等于是说我自己在我们之间多了一个不信任的东西在那边是卡住的，
嗯，
所以我当初一直很在意到底要架还是不架。
哦，
那可是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在经营 BDSM 的空间的，
嗯，
然后他是有直接架摄影机在他的空间里面，因为他会不希望他去这个空间的人他有做太就是裸露的行为或者是直接性交，因为他主要是因为不想要让太多的体液在空间里面、
嗯、
所以他就架了这个摄影机、
啊、要保护他自己的专业啦，
对，所以他就有这样，我就决定说好，那我或许可以试着架架看摄影机。
对啊，我觉得这是有必要耶、欸，对，有时候会在那种亲密的那个距离会有一些矛盾、取舍的矛盾、啊
对对
但是就一个工作来讲、
嗯、
工作上面的风险还有责任承担我觉得是必要的。对啊，
是的，所以我就试试看用这个方法，因为一方面、像之前人家在谈性骚扰或什么的嘛，就是真的一瞬间的事情。
对对对、
对，如果他真的有一手一抓你胸部，哎、欸，抓一下不到一秒的时间、
啊，
我怎么记录？
对啊、而且没有第三者在，
是，
这是一个，
它是一个隐秘的空间嘛、
啊啊。我那时候会有想到说，像有一些空间，它就是会门不上锁，就是没有锁的机制。对，然后它可以让。任何一个人可以随时的进出，对，然后或者是说他有没有完全密闭，对，可是我是觉得摄影机可能还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因为你人来人往的话，来接受这个拥抱治疗的人，他们是想要缓解他们的紧张情绪跟焦虑，
对，
你人来人往的话，他也还是会很紧张，他是没办法完全放松松懈下来的。
是是是，
所以第一，
请说，请说
啊。所以第一个的话，除了摄影机之外，我还考虑到的环境问题。
嗯，
所以我用的不是一般的床，我是用比较像是沙发床的东西。
嗯，
而且我让沙发床的位置是靠在窗边的。那我在做这些拥抱的过程的 过在做拥抱的过程中，我是把窗帘是打开的，
嗯嗯，
所以它是在一个明亮，不会那么昏暗，不会有让人家感觉要调情的状况下去进行的拥抱。
我觉得那个气氛会比较不一样，
对，就是气氛的营造，虽然你要放松，但是它也是一种很明亮的感觉。
对，
不是说要去睡觉，然后那个
对，
有人会睡着啦，还是会有人睡着吧，
偷偷摸摸的勾当。
对对对，对，我有时候剪头发剪一剪，我也是睡着。
可是像有些人，他会因为环境
就明明就很
亮的那种情欲感。
哦，对对对，
会啊，
必须就是就控制环境，然后让那个环境不让你的个案，可以讲个案吗？
对啊，对，可以啊，
个案就是
来报者。
有其他的想法。
嗯，
对啊，智商的话我们说来谈者，拥抱话不是来报者，
来报者。好像来报恩的。
在进行到拥抱的之前，其实有很多的小细节跟营造的气氛，是要让他对方觉得说，哦，我们的确今天不会有任何情欲的状态。而且很有趣的是，有个案会回报我，因为我们会确认喜欢的抚摸方法嘛。我们抚摸方法有一种是手掌是比较贴着的，那有一种是比较指腹若有似无的摸，他们也会很直接的告诉我，他们会比较希望是前面就是手掌贴着，因为他们觉得用指腹摸太撩了。
哎呀，这个呢，待会我们就是要下一段呢，要请小鹿来介绍有哪几种方式。对，
要讲重点了。
对，但是这个在这之前呢，我想要先就是问一下小鹿，就是像你做了一阵子了嘛，那你觉得？你做这样子的拥抱师的这种感觉，或者说你的感想是什么？
嗯，感想会觉得大家其实都还蛮有礼貌的。
就其实没有你可能预测来报者哈，可能会有哪些状况，可是呢其实你真正接触到这些来需要拥抱需求的人，他们其实是很有礼貌，礼貌是一种讲法吧，
就是他们守规矩啦，
对，
就是没有不良意图，
遵守
没有没有没有不良意图，
哦 ，OK OK，
对，没有不良意图，
你从他们身上感受到，我想
说是多礼貌，就谢谢，请，对不起，对，
应该不是，应该就是说我今天来就是要来，
对，就是纯粹来抱
接受你的拥抱
这件事情。
对，
或者是他们想要找个人可以抱这样，
嗯，那你的感受是什么？
我的感受，我会觉得做这个工作真的是蛮开心的，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你就会发现，原来我是真的有能力给予这么多，而且是非常直接的给予。
对，
因为身体跟身体的接触是一个非常贴近的行为，比起可能在諮商晤谈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谈心，但有时候对方讲了那么多，往往有时候就是抱一下，他们就会缓和情绪，
就 touch 到他那种内心的感觉，这样子吗？
会，应该说拥抱，如果再加进去諮商里面的话，它可以让这个效果会更好吧。
哦
哦，
但你知道我们諮商伦理啊，就是不可以
不可以用，
因为这个很难拿捏，而且很多人会因为身体的接触有不同的想法，
对，
所以在諮商伦理里面是很基本上绝大部分都是禁止的。
哦，是，
对啊，
可是我看过，
对，
看过那个欧文亚龙他写的一本叫《生命的礼物》，他就谈到适当的给来咨询的个案一些身体的碰触还是 OK 的，他是这样说啦，
适当，
对，例如说，
是是是，
所以适当，所以可能是在整个諮商晤谈结束之后可能会握个手或者是之类的，但我们还是会希望可以在做之前征求对方的允许，例如说因为我在做的过程中也会这样，欸，我想要抱一下你，例如我想要调整一下，或者是我们要不要试试看某个姿势，这个都是要提前询问确认的。
嗯，
对、
啊。那像这些来报者啊，我现在讲很顺欸，来报者
也蛮顺口的，好，
真的，因为我就觉得他们就是来报者，
来报报的。
然后有给，应该有给你一些回馈，对不对？
有啊，
你觉得
让你最印象深刻
的？
最印象深刻的就是他是一个一直没有办法好好晚上睡着的人，
嗯，
然后他对于睡眠这件事情是一个算是困扰吧。然后他那天回去之后，因为他是搭公车来的，他说他没有想到他会在公车上听着音乐听到睡着，对，他听到睡着还睡过站。
我刚才
就变成困扰了这是抱怨信你害我睡过站你
没有啦，是他下次睡不着就会再去预约了、
哦哦、好，还好我不是拥抱吃会错意，
然后没有没有没有，我就觉得虽然说这样不太好，可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真的呀、啊、因为其实很多研究都显示拥抱可以使人镇定、
哦、
而且可以帮助睡眠，
对，也可以激发他们的脑内啡啊，那多巴胺啊、嗯、然后让他们感到比较正向
哦，
对、嗯、然后也可以消除他们一些焦虑感或是甚至疼痛感
哦，
对，
嗯，
所以其实对对对
对、
哦、身体
减缓
减缓，
比如说有些人很紧张，他可能肌肉很紧绷
哦，
然后他可能会变成肌肉的一些疼痛
哦，
然后因为舒缓了，然后就放松，
嗯，
然后疼痛感可能会比较减缓，
哇，
嗯，
对，
就是很多
减压，
大多数来体验完的人都会觉得，其实结束之后心情都会蛮平静的，就好像心里有什么东西被填满，嗯、或者是某一个结被打开，所以他们都会觉得是一种放松状态离开、嗯，而且拥抱带来的后续的这个效益，它是会延续下去的。所以它并不是说可能好像我们吃药啦、嗯、药效退了之后那个感觉又会再回来、
嗯、
对，因为身体是会有记忆的，
嗯，
诶、欸、所以小鹿你在就是算是这整个 process 大概多长？
我通常会抓一个小时左右。
哦，那会先聊天嘛、嗯、对不对？
哎、欸，你不可以，我待会要那个、
哦、
这样子，你要破
我
的梗。
Sorry， 我是
这样，我们下一集没有内容
啊？怎么这样？准备太少了吧？
那你要先唱歌
哦。好好，
我要问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
哦。好，
小洛，那像你大概一个小时收费那个 range 大概是在什么区段？因为我知道可能你会针对。来报者或者客户的需求可能有一些规划嘛，那可能不同的东西、嗯、它不同的服务它可能有不同的收费，那大概是在哪一个范围内？
嗯，出估的话现在应该是会落在，如果是单纯啊做报这件事情没有其他可能没有谈心或什么的、
嗯、
会落在1200到1500左右一个小时。
哎呦，相对便宜耶。
嗯、对，因为国外光是一个小时
80美金
哦、嗯，有一些网站是开到150，我看过300。
对啊，就是最低是，然后
美金哦，
300到400，他可能就是说，哎，我抱着睡觉，
嗯、
就是到第二天，
嗯对对，看内容啊，
对对对，比如说我抱着啊，或者是说两个人躺在床上。哎、欸、呀，我又不小心要讲、嗯、之后的内容了
对啊
就之类的而且我看的那个大概是5年前的价格、
哦、
5、6年前的价格啦，
嗯，
因为那时候我
现在有一个，
嘿，
现在有个网站它的定价就是一个小时150美金。
哦，那现在涨价了，
一个小时，
嗯
嗯，所以其实在台湾还是、
嗯、
你真的收的比较便宜。我要讲便宜吗？这样不大好就是平时
不会啊，就是真的很是真的很便宜，因为一方面
觉得你好像在做一个比较什么慈
善
事业之类的，是想要传达你的能量吗？
我原本的定价应该是会抓在2000到3000左右，
嗯，
这是我原本定的、嗯、可是即使考虑到 的第一个，可能大家对于拥抱这件事情就觉得我只是抱一下啊，有没有干嘛、哦、你收我那么多钱，我觉得这是很实际的，我得过生活然后再来第二个
对,、啊、
对，第二个我确实是有询问过来体验的人、嗯、他们的收费、嗯、如果是以刚刚那样子的状态，你觉得
他们会觉得比较愿意，
对，是有意愿的、哦
对啊、嗯、而且像这样子的话其实有时候会变成、嗯、诶我可能每个月或是每一段时间我可能要定期的
嗯来调整一下，
对对、
嗯、诶调整、啊、
调频
对
对
对
那种感觉
对啊正向调频
对啊
对啊，目前暂时会是先这个样子啦、嗯、那当然我也不希望这份工作好像也被看得太过于廉价，因为它确实是有一定的技术在的，所以势必势必费用一定会再往上调，这是一定的。
嗯嗯嗯、
啊、
而且其实啊，台湾它可能台湾可能不普遍，在国外已经有很多、嗯、出比如说像专业拥抱的这样子的训练的手册，或者是说有开一些训练课程，就表示说它其实是一个、嗯、群众还蛮需要，而且需要一些专业的技巧。还有心态调整啊、嗯、因为你说有的还有是聊一边聊天，有点像心理的沟通，然后和身体的就是拥抱的技巧等等的，对，所以我是觉得会越来越朝向一个特别的专业来看待这样子的方式、啊、对，就很像按摩师也会 有好有坏，有技术比较好技术比较差嘛，
像芳疗师啊，
对啊，
占星师啊，
这样子的话、下一集呢我们就要来谈一下那拥抱到底是有哪些类型，然后会用到什么不同的技巧。
好，终于下一集可以讲了我都憋得我心好
好了，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咯，
好，
拜拜
拜拜。